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向群众讲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耶稣说：“怀过你的胎，既你说寻隙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是圣母升天的节日，这个节日在咱们中国的大陆教会过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四大瞻礼，其中圣母升天就是一个。那么圣母的节日为什么这个节日过得这么大呢？因为这个节日啊，它标志着一个圣母奥迹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论。当我们过圣母的节日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偏向于肤浅。所谓肤浅是说，我们把圣母的敬礼就当成一个，就是有什么事了求求圣母，屈服免祸了，消灾免祸了，有什么要求了，哎，类似于中国的观音菩萨一样，它就是一个解难的这么一个。我们再加上了所谓的神学，就是说圣母和天主的关系更好，哎，我们就是走圣母更加容易点，更加便利点。那如果只是这样的去看敬礼圣母，那就比较肤浅。教会怎么说圣母呢？圣母它是我们信仰的典型，圣母它是天主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表率，一个信仰的样板。所以当我们敬礼圣母的时候，它是一个信仰的奥迹，要活出来的一段奥迹。所以敬礼圣母，如果你只是说敬礼圣母就是求点恩典，在天上那边有人替你说点话，升天堂升得快一点等等，这就流向于肤浅。如果说得再过火一点，多少有点小迷信了，都有点。那么什么叫敬礼圣母呢？今天的读经啊，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回答。我们今天读经读的是三遍圣经，三篇圣经。这三篇圣经，特别是第一篇，读的是约柜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读这个洁月之柜呢？以色列子民抬着洁月之柜游行。我们读这段圣经和圣母的敬礼有什么关系呢？这要讲的就叫什么叫洁月之柜，天主临在的标记。洁月之柜里面放着十诫板，放着那个玛纳，放着梅瑟的拐杖啊什么，反正放着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洁月之柜抬到哪里，象征着天主的一个临在。也就是说，你看到洁月之柜，就看到天主就在这里。所以，当天主吩咐梅瑟如何建造这个 用杠杆抬着的节约之柜怎么造它，哎，微妙微肖啊，多长多宽多高，以及怎么具体的雕刻，圣经上用的非常的详细的。那么当天主吩咐梅瑟这样做，圣经总得加一句，天主怎么说梅瑟就怎么做。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节约之柜不是是天主造出来的，不是按照人的思想人的理念人的那种策划出来的。这个节约之柜虽然是人造的，但是是天主安排人如何如何造，天主才是这个节约之柜的真正的那个建筑师。那么这个节约之柜和我们的信仰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圣母是节约之柜呢？首先从我们身上讲，天主创造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就像节约之柜一样，成为天主临在的标记。这个天主，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造的，人和其他的受造物不一样，因为人有一个独特性，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造的，而且天主和恩典对待他，让他成为天主的儿女。换句话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记。但是人临在的这个标记呢，它不是一个死物的，它不是一个桌子一个板凳或者一个标志，它是天主创造的，具有自由的，具有理智意志，它具有这个自由的这么一个受造物。换句话说，人需要在信仰内活出这个天主的肖像，活出人是天主在世界上的临在的标记来。也就是天主创造的这个人和创造的其他的受造物不太一样，其他的受造物创造了之后，他们就按照自然规律去发展，你比如这个植物啦、动物啦，啊，包括其他的受造物，啊，就按照天主创造的规律，比如说猴子、猿猴，几千年的猴子怎样，几万年前的猴子怎样，今天的猴子还是怎样，他就是这一辈子，他这几十年、十几年，就完成他那点事儿就行了，而且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这些受造物当中，唯独人，他因为他是天主的创造的肖像。天主要特别的创造的像天主，分享了天主的自由，也分享了天主的创造能力。换句话说，人需要用自由的听着天主的话，和天主合作，完成天主的这个创造工程。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哪里？罪过出现了。什么叫罪过？简单的说，罪过就是不听天主的话，罪过就是不把天主当天主，罪过就是把天主放到一边去，我要做天主，我要做神。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会知道，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充满着强烈的成神的观念，或者修道修成仙，今天很多民间文学科幻文学里面充满着强大的修炼成神的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思想观念文学色彩，这个很多啊。我们可以说，那这样的其实它这里面藏着堕落原罪的思想。天主创造人，分享天主的性体，人是天主的儿女，从某种角度上讲，天主的这个创造是非常的冒险，也是非常的惊天地，可以说泣鬼神。 因为天主要创造出他在世，就好像创造一个小天主，因为人分享了天主的性体，可某种程度上你在这个世界上，在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当中，你就代表着天主，你的脸上甚至带着天主的面容的。不过这个是要经历，你要听天主的话，去完成天主的这个创造工程，在人身上的这个创造工程。或许由于天主创造的人太过美丽了，于是人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关键是在圣经记载，在这个天主创造人之前，还有一个创造也从中作梗，那就是那挑拨离间者、谎言连篇者、骄傲钻天者，我们称他为堕落的天使，圣经上称他为撒旦。在撒旦的挑拨之下，人听了撒旦的话，开始什么自我膨胀，不把天主当天主，但是目标还一样，而且我把目标创造得更高，不把天主当天主，我不需要听天主的话，我要把自己弄成神。所以你看咱们民间人从各个方面想成为神，想独立于神，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自己控制自己，这都是想成为神的一个记号。那这些记号就代表堕落的原罪。那么人也这样去做了，结果是什么？人不但没有成为神，反而把神创造人时给人的那些恩典，那些美好的东西都被丧失。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事情，这是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所记载的那个过程。人不但没有成为神，不但没有睁开眼睛看得像成为天主一样，反而变成了赤身露体，连自己都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丑陋的，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丧家之犬，惊慌万状的人。那么天主的创造失败了吗？天主的创造绝不会失败，天主的创造不会由于在人心中的邪恶而失败，天主的创造必胜。那在人犯了罪之后，天主怎么办？天主展开了更大的创造工程，不过这个创造工程也就变成了救赎工程，就是天主要救赎堕落的人类，因为这个人犯罪就等于堕落了，天主要再创造他，救赎他。这个工作伟大，因为它变得比较漫长。为什么要漫长？因为犯罪使人不服气天主，犯罪使人觉得离开天主更好，犯罪使人觉得可以做一个比天主更好的世界。因此这里面天主再造人的时候，就允许人类有时候必须要他自己经验到自己的失败，让他自己经验到自己的一无所能一无所有，让他自己经验到人离开天主之后只有痛苦。我想这个咱们大家有经验，我们在犯罪之前总觉得我犯罪会更幸福更自由，可是每次我们犯了罪都发现我们错了，原来罪有给我们带来只有赤身肉体，只有痛苦。可是人类最大的是屡教不改啊，好了伤疤忘了疼。所以天主这个创造工程漫长，天主对每个人从咱们这么小一直等到我们白发苍苍到生命的终点，天主要展开一生的创造工程在你身上，等待又等待，等待又等待，哪怕你还有一口气，天主都给你机会，哪怕你这一生都是让天主失望失望失望，天主仍然不放弃。那这就叫什么？天主的救赎。可是我们光看圣经，既然天主能救赎我们了，天主怎么救赎呢？ 他带着他的儿子来，耶稣基督天父的话完成这个救赎工程。在天父完成这个救赎工程的时候，天父还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天父要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要成为人，要居住在人间。耶稣基督就成了惟妙惟肖的天主的肖像，他是天主的本相，也是天父最惟妙惟肖的肖像，那是天主的别人的圣子，最像自天主圣父者，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那么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我们人的救赎，就是我们的拯救，他要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你记住，耶稣要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没有罪，他在各方面都和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喜怒哀乐，知道我们成功失败的痛苦，知道我们的孤独和寂寞，这些都一样。所以你不要说耶稣是天主，耶稣就好像没有痛感，没有孤独，没有软弱，耶稣和我们一样，他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他懂得人间的人情冷暖，他也懂得软弱，被人追杀的痛苦和恐惧，他懂得这些，他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是没有罪。而没有罪代表什么？他彻底地完成了天父对人类的创造工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成了一个得胜的人，摧毁罪恶的人，摧毁地狱势力的人，摧毁魔鬼的人。那么在这里，耶稣来到世界上，天主派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在耶稣来到的时候还夹杂着，就是携带着一个伟大的奥迹出来，这个奥迹就是圣母的奥迹。圣母的奥迹不是独立于耶稣之外的一个奥迹，圣母的奥迹就是耶稣奥迹的彰显。圣母不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受造物，而且他也是被天主拯救的受造物，被天主重新创造的受造物，只是不一样的是，圣是被主耶稣，被他的儿子，被天父的儿子耶稣亲自惟妙惟肖的创造。圣耶稣来到圣母内，圣母就成了天父在人间的节约之贵，没有一个节约之贵能比圣母这个节约之贵更好。旧约的节约之贵是用木头做的，那个谈不上完美不完美，那只是一个死的东西，里面放着证明天主的约纳，这个亚纳，这个玛纳，拐杖，放着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基督之物，它是实体的天主来到这个圣母身上，在圣母内，它不是一个什么天主一个精神的那种临在，圣母耶稣临在在圣母内。他这个临在像什么实体性的临在？天父说，对咱们读经的时候，天父也临在在这里。我们讲天父临在是有好几种临在。你比如说，咱们一读经，天父临在这里；我们祈祷的时候，天父也临在这里。可是我们成圣体的时候，耶稣的临在，那是实质性的临在。所以，圣母这个基督之贵。就像圣体圣事的临在一样，2000年前，天主子就降到圣母的胎中，在圣母的怀抱里，33年，那是一个实体的临在，不是广义的天主，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临在在圣母内，这个伟大的临在，远超过旧约的节约之。那个节约之贵，旧约的节约之贵，实际上代表着天主和以色列子民同在，代表着那个帐幕。但是这个旧约的这个节约之贵的临在，实际上是个时代。读过圣经也知道， 以色列子民的生活不是都能让天主临在。还记得在旧约有一次，那是在大卫圣王前面，在厄里时代，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之后三四百年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子民黑漆漆的，他们的信仰生活堕落，伦理道德腐败，这么一个民族，天主怎么能临在？天主怎么能住在邪恶人的心里？所以这个临在就让这个约柜，约柜代表了天主和这个民族临在，不是光这个木头，天主住在木头的一个殿里啊，住在这个箱子里啊，不是的，这个约柜象征着天主住在这个民族当中。可是天主住在，你得让天主住下，你配让天主住下。就像咱们今天一个客人，尊贵的客人到你的家里，你就得提前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表示你的尊敬。那么现在天主住在这个百姓中，这个百姓的圣洁的生活是对天主的接纳。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罪过滔天，比外邦人还有过而无不及，所以那一次他们抬着约柜去打仗，他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他们的生活十分邪恶，他们觉得打仗还比取胜得胜得胜，抬着约柜，最后约柜被打劫，约柜都被人家夺走了，你得胜什么呀？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符咒，不是带一个圣牌，光拿上一个东西咒语，是我们整个的生命要相信天主，那才是信仰。如果我们信，我们生命不相信天主，你把所有的咒语、所有的经文都念完就能救你，你住在圣殿里就行，不是这个殿救你，是你的对天主的信赖。所以约柜被劫，那么约柜被劫就象征着什么？后来天主，后来大卫圣王又给天主建立圣殿，但是大卫因为手上沾满了鲜血，天主说不符合我的殿，你的儿子替我建。这个儿子就代表了撒罗曼，而撒罗曼就是耶稣的女像。换句话说，只有耶稣自己可以，天主自己可以为他自己建造一个美丽的殿。圣就是节约之贵，就是圣殿的象征。那么圣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了天主的完美？他的性格是完美，他的望的是完美，他的爱的是完美，他整个的生活是完美。这个完美不像一个天主现成的。今天我们读的福音，有一个妇女赞颂圣啊，说你看你多么伟大呀，你看看耶稣那么伟大，他就对耶稣说，他说那生过你的、哺育过你的人是一个妇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一个儿子啊，母凭子贵嘛。耶稣说，我告诉你，凡听了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更有福的。你说我的母亲有福，但是我告诉你，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有福。耶稣的这句话没有否定圣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了圣母。他这个节约智慧，他天主临在他内，不是光靠单方面，是他以齐全的信德、望德、爱德去接纳了天主的圣言。所以圣母这个节约智慧就是最完美的节约智慧。那么这个节约智慧是什么？天主完美的临在世内，那么圣母升天节的主题就出来了。这个完美的临在是什么？是一种得胜。明天的本日的道理我们会讲，特别会讲这个得胜。我们这一课只是讲一下圣这个奥迹。那么这个节约之规就是得胜，得胜什么？得胜原罪。原罪，人类的这个啊，不服气天主，愿意自我完成创造工程， 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有史以来，看看咱们就从这么点的小孩到咱们大人，我们一辈子都是罪恶的历史。不要说我们的世界进步了，我们今天够进步了，从去年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了，人类起了战争，而我们从有史到现在流血从来几乎没有停止过，邪恶铺满了大地。这就是人的觉得我能，而且人越狂妄，人越觉得我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带来的就是极度的杀戮，极度的流血，极度的贫穷。我说这话你们懂历史马上就知道我说什么。越觉得我自己离开天上建立一个比天上更好的建立的天国国度，你这个国度就是贫穷、饥饿、仇杀、邪恶。圣人，当我们看圣人，也就看到了整个教会。教会是新的基督之国，所以圣它是耶稣教会的预像。圣是圣体圣事的预像，在圣身上给整个教会带来了一份希望。我们今天过圣荣照圣天瞻礼，要知道圣母为什么叫荣照圣天，因为它无染原罪，因为它无染原罪，它无染原罪表示圣母没有本罪，没有原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哪怕是昔者罗汉也达不到这个级别，只有圣一个。目前我们教会的神就是这样，因为昔者罗汉太荒芜，你们看啊，但是圣经上没说的话我们就不多说。所以圣母污染原罪是什么？天父特别因为耶稣临在圣母内，圣母不能有一丝一毫曾经臣服在魔鬼的权下，既然污染原罪，那么他不要见到复兴，所以他的肉体没有烂，一死接着就是他的复活升天就连着。这是我们过圣母荣照升天，耶稣对整个世界的拯救不是光救灵魂，我们肉身复活得救，那才是天父救赎工程圆满的收成。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还要等待，等到天地终穷，我们每个人的灵魂肉身，我们的肉身都要复活起来，重新和肉体结合，这时候天父的救赎工程才完整。因为罪过第一个打击就是死亡，它摧毁我们的肉体，也摧毁了我们的人性，受伤了。所以死亡是从原罪带来的，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打败罪过，每个人都要复活。而升天是耶稣复活的一个句号，升复活之后去哪？回到天父创造人世的目的地，就是在天父的国内。那么圣的就是这个预象。那你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圣母？耶稣是救主，所有的救恩都得来自耶稣，圣母也是耶稣救的。那么圣母的荣照，圣母的污染原罪是耶稣的特恩啊，特恩它包括在圣母污染原罪啊，污染的包括在天主的救赎工程必然得胜的那个工程中。所以圣母的这个污染原罪接着圣母荣照升天，表示圣母荣照肉身的那个不死啊，因为我知道啊，圣母肉身的不腐朽，因为我们教会除了圣经之外，我们还有教会的圣传，圣经晚于教会，它是在教会走了有五六十年之后陆续诞生的圣经。所以我们教会是先有生活，后天主对这个生活的教会说话，所以圣经指导教会，生活的教会又帮助我们诠释圣经，这就叫圣传和圣经的区别。简单的明白就行，讲太多了就不懂了啊。 一个外教人读经，他不能读全读，他可能有些道理懂一点，他读不透。圣经是写给天主子民的，也只有这个生活的天主子民才能真正的解读圣经。也换句话说，圣经离开了教会，就不能完全说出他要说的话。圣经是天主向他的子民说的话，而谁能明白圣经的真正含义，就是这个生活的天主子民，圣神领导着生活的天主子民。所以圣的奥秘是从这样来。所以有人就问了，在圣经里面好像圣的有些奥秘都没有，它是建在耶稣的奥秘上。你要知道，当你研究耶稣的奥秘，比如圣灵的奥秘来自什么，降生成人的奥秘，耶稣死而复活的奥秘，都在这个奥秘中的啊。那么当我们过圣圣天的时候，最后我要说，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我们生活的希望。今天读的第二篇圣经，死亡里的刺来了，死亡读的是耶稣打败了死亡，打败了邪恶。谁证明这个圣证明？啊，所以圣母的每一段奥迹，都是给我们见证耶稣的奥迹。所以圣母就等于是耶稣奥迹的一个宣传，一个真正的见证。在圣母身上，我们一提前就见证了耶稣的救赎工程。我们看到今天圣母荣耀升天，将来我们都要荣耀升天。我们看到圣母荣耀升天，包括圣母的肉体不朽，将来我们的肉身都要复活起来，像荣耀的圣母一样，一起啊升到天上，就回到我们的应该在的。那么我们最后说，我们过圣圣天的奥迹，这个前行弥撒祝福大家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圣母给我们希望，圣母这给我们得胜的希望。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战斗，信仰是战斗的信仰。你信到天主之后，你就得活出一份得胜的信心，不要被生活中的一些挫折，不要被生活中的东西把你摧毁，不要向世俗低头，要得胜那种教会传统，得胜世界，得胜撒旦，得胜我们，得胜这个我们的肉体。今天一讲这个，有人说了，教会二元论的信仰，教会过去就讲错了，三仇哪三仇啊？世界哪是仇敌啊？你要讲透，教会讲的。教会没有讲错，是你理解不够全面，或者教会以前讲的可能有点过一点，在某些小传道员心里是下面的。当我们说世界的时候，就是罗望福音所说的，你们属于地，我属于山。耶稣说地上有世界，这个世界邪恶的世界，是指的这个世界一个被魔鬼被罪过，被世俗的贪欲、衙门、贪欲、肉身的交涉、生活的交涉所统治的世界，是指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得胜。还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实实在在的人，耶稣深爱这个世界，深深爱这个世界，为他死了。所以，当我们说世界的时候，不是管你这么一个世界，就是这个摧毁这个，不是这意思，肉身。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说肉身是仇敌的时候，有人就说了，那是受到过去希腊神话的希腊哲学的影响，二元论，肉身也是好的，我们应该爱他。好像教会又讲错了。当我们说肉体的时候，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若望宗徒所说的，衙门的贪欲，肉身的贪欲，生活的交涉，用传统讲，就是我们的私欲偏情。再用哲学讲，就是什么呢？人的七情六欲。这七情六欲是什么？私欲偏情的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是天主创造的，但是原罪重伤了人性，我们的七情六欲都偏了，叫私欲偏情。当我们说得胜肉体的时候，是指的这个肉体。 炸是你的眼珠子，炸是你的嘴，炸是你谈享受的堕落的身体，但是你放纵的身体，但是你愚昧的眼睛瞎眼，但是你的耳朵聋子，这叫得胜肉体。所以有人一讲到，今天很多人讲到就喜欢先批评一下传统教会，好像我讲的新教会都讲错了。如果一个讲到一说教会错了，一说教会错了，马上就要带起你的警觉，教会没有错，教会在信仰的道理上它不会错的。如果错了，我们以后今天我讲的你会明信。如果教会错了，讲这些道理错了，那教会都错了，以后这天来的教会也会错。我现在代表教会，我讲的道理你能保证不错吗？啊，真理你如果错了，教会讲的道理错了，那这个教会能让我们信得过吗？你说过去错了，你保证你现在讲的对吗？那一个一个的推翻，到后面就没有一个客观确切的真理了。教会没有讲错，但是教会需要讲的更深、更好、更让大家明白这是对。教会也不是完全了解圣经，教会也没有完全了解耶稣的话，他是在一辈走一辈了解，一辈走一辈了解。不要忘了，教会是我们信仰的导师，他是带我们认识基督。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小心，有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自己觉得啊某一个道理好像自己了解点了，就开始批评教会。哎，这样有时候小心骄傲，小心骄傲啊！所以我今天讲，我们怎么得胜呢？我们信仰怎么得胜？三者，我就记住这三者：撒旦、世界，还有什么？我们的肉身。撒旦就不用说了，阴谋诡计。世界。今天你们都得得胜世界，世界的攀比，世界的建功立业，世界给我们的各种诱惑，我们都得得胜。得胜了灯红酒绿，得胜了高官厚禄，得胜了就像我们中国说的，咱们中国儒家今天所讲的就叫得胜世界。什么？威不能屈，贫贱不能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是不是？啊。儒家特别攻击世俗，中国的儒家精神。所以今天有很多教育觉得我觉得懂那道理了，什么世界是美好的，连中国的儒家精神，世俗这个词是在中国儒家精神讲的，不要与十四同化，只不过是基督信仰更加上一层更深的信仰含义。我们的肉体不是光我们基督信仰的对抗，各大宗教凡是真正要把人性变得更和谐的宗教，一定得要得胜肉体，得胜各种贪欲，不是往天上讲。不过我们更加上信仰，就是得胜这个肉体必须靠天上的恩宠，靠主耶稣，靠了信赖耶稣。有人说信赖耶稣是不是就不用努力了？非也非也，信赖给我们得胜他的信心，因为没有天主，我们得胜不了这个肉体。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世英名付为东流，没有天主，我们就像旧约一样，把天主世界都讲完了，最后我们都遵守不了。就像这儒家讲的那么高超的理论，但是没有几个能做到君子，跟这是一样的。但是在基督内我们有了希望，我们能做到，虽然仍然需要咬紧牙关。就像耶稣说的，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他需要遵行，需要什么？克成万难，战胜各种敌人，这叫遵行。我们知道遵行天主的话不是愚蠢的，听天主的话需要付出代价，付出汗水，甚至付出鲜血的。听天主的话不容易啊，听天主的命胜过听自己的命，听真的命。有时候这个听天主的话需要我们得付出代价。所以不是说信耶稣 我就是好像这一吸就跟魔术一样，我只要信了啊，我就晚上没有。你得看是什么信，信他的话，遵守他的话，这叫得胜。所以圣母在我们前面，因为他完美的得胜，完美的遵守了天主的话，他充满了天主的恩宠，意思是他没让天主的恩宠在他身上有一点落空。我们这一辈子经常让天主的恩宠在身上作废，我们浪费过多少恩宠，是我们没有。圣也没有在世界魔鬼面前失败过一次，这叫圣母无染无罪，荣照十天的根基。所以圣母的无染，圣母的荣照十天，完全是来自耶稣，因着对耶稣的信赖，因着耶稣的关系，圣母成了得胜的武器。所以我们今天过圣母荣照十天，亲爱的教友，让你明白，我们的得胜，圣母的得胜是完美的，但是并不代表圣母就没有战斗的那个痛苦，仍然需要。你看看圣母跟着耶稣一辈子，圣母受了多少苦，从一欢迎耶稣，圣母就担惊受怕，直到照顾耶稣，直到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儿子亲自送到十字架上，圣母听天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圣母信了，听了，遵守了。这对咱们来说，特别对我们家庭主妇，对我们啊杜上世俗生活的教育是个力量。失败了看看圣母，他怎么遵守天主的话。我们跟随耶稣，不要投机取巧，我们跟随耶稣是一辈子圣母荣耀升天，就是我们确切得胜撒旦的一个证明。圣母走完了跟随耶稣的路，我们在这个路上需要这个母亲在前面不断的提醒我们，照顾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和圣母它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个诸圣相通融一体，在基督内。所以愿今天晚上这个千禧弥撒，圣母的恩宠和大能来到你们的家庭，来到你属灵的征战中。咱们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恶习、被世界击垮，被手机击垮，被世界的虚荣击垮。但是看看圣母，求圣母念一分玫瑰经，念一遍圣母经，我们就有力量，精神抖擞，再主再开始作战啊！特别是在家庭啊，特别是中年妇女们，都是身为母亲的，压力都大，每天都是战争，养几个孩子不容易，把圣母请到你的家，作为你属灵征战的榜样，求着圣母，她和你一起扎实你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因为你们所经历的圣母玛利亚都经历过，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她经历丈夫的去世。他经历主耶稣的死亡，他以白发送黑发，完了之后他要担负起出去教会肩负的重任。所以圣母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信仰的母亲，他是我们得胜的母亲啊！愿圣母玛利亚祝福你们每个家庭，祝福咱们的这些年轻人啊！愿圣母玛利亚使你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